在基督里问候各位平安。新冠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两年多以来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就在去年五月份，长途客运公司灰狗加拿大宣布，在其坚持运营了90多年之后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永久关闭在加拿大的所有业务。提到灰狗，可以说在埃德蒙顿几乎无人不晓，但是很多人知道灰狗，却不是因为它的长途客运业务，而是因为在十几年以前发生的一起杀人案。2008年7月30日，在从埃德蒙顿开往曼尼多巴省的温尼伯市这个灰狗大巴上，40岁的华人男子，来自中国辽宁的移民李伟光，在30多名乘客的注视下，用一把大猎刀反复捅刺在他旁边座位上睡觉的白人青年 Timothy Richard Michaelin， 直到 Timothy 停止了凄厉的喊叫后，他对 Timothy 砍头剖腹，并在闻讯赶来的警察和其他乘客面前吃掉了 Timothy 的部分尸块。在李伟光被捕后，警方邀请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 Stanley 跟他沟通，了解案情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流， Stanley 终于搞清楚了李伟光杀人的动机。他听到上帝要他杀死 Timothy， 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就会被 Timothy 杀死。而李伟光有这种幻听和幻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为此他跟自己的妻子离了婚，也没有一份工作能够干成。2009年，法院判决李伟光患有精神病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，但需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2017年2月，医生相信李伟光的精神疾病已经完全康复，他因此重获自由，进入社会生活。2017年，我搬到了现在住的公寓，到现在快5年时间了。特维勒格这个区生活很方便，也很安全。不过刚搬家的时候，有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说，李伟光就住在你们那个小区。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他。其实李伟光得的并不是简单的精神病，他是因为被邪灵攻击导致的灵性严重混乱。这样的情况我已经遇见了很多例，魔鬼一伙对世人的骚扰和危害在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是迷信和谣言。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圣经故事，耶稣为一个被鬼附的人赶鬼，看看神要我们从中学到什么。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学习一个不经常接触的题目。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困难和挑战，有些我们知道如何处理，有些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难处，基督耶稣都能够战胜。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，单单敬拜他，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。魔鬼像游行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能力完全的击败黑暗邪恶势力。他爱我们，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愿我们都学习依靠他来抵挡魔鬼的攻击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，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，现在我们再一起读一遍，细细的品味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来朗读，大家也把话筒关上，跟我一起来读。 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神耶稣曾吩咐他说：污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的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喘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二千。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地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这段经文讲到，有一个人被鬼附体了，变成了疯子，然后耶稣来把鬼从他的身体里赶了出去，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在谈论妖魔鬼怪的时候需要小心，一谈到这个话题，我们常常走向两个极端。一个极端是不承认这个世界存在着鬼，将人的精神疾病完全归结于心理问题。另一个极端是觉得万物都有灵性，对鬼、邪灵等灵界的东西特别感兴趣，甚至想认识他们，进一步跟他们发生关系。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，因为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宇宙中是有灵界存在的，神在创世之初造了一群天使来服侍他，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。后来有一批天使背逆神，与神为敌，他们被称为鬼魔或者邪灵，英文叫 demon 或 evil spirit， 其中的首领叫撒旦。这撒旦呢是希伯来语 Satan 的音译，意思是对头。撒旦也叫魔鬼，英文叫 devil， 这是从希腊字 diabolos 翻译过来的啊，意思是毁谤者。所以中文鬼魔和魔鬼其实是两个意思，鬼魔是犯罪的天使、邪灵的统称，而魔鬼是单指统帅这群邪灵的首领。我在神学院学了一门课叫圣经中的鬼魔学 Demonology， 里面有关于邪灵以及魔鬼的详细信息，今天在这里只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知识。我们对魔鬼一伙的态度，既不要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，觉得与我无关，也不要有不健康的兴趣， 产生过度的热情。这两种态度都是鬼魔所喜悦的，鬼魔愿意我们对他的伎俩掉以轻心，容易上当，也愿意成为我们注意力的中心，把我们的眼目从基督耶稣和我们的福音使命上引开。所以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听从圣经的教导，因为这是蒙福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和魔鬼一伙是敌人，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服事一直都是伴随着给人医病赶鬼进行的。今天这个故事非常出名，也非常重要，它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里都有记载，而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最详细的。今天这个故事是围绕着四个请求展开的，所以我们也围绕着这四个请求讲解。第一个请求，这是鬼魔的请求，不要叫我受苦。一，鬼魔的请求，不要叫我受苦。马可福音五章一到八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，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神耶稣曾吩咐他说，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带着门徒们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叫格拉森。他们从哪儿来的呢？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是从加利利地区来的。而加利利跟格拉森隔着一个大湖，圣经里称之为加利利海。他们是从加利利坐船渡过湖来到格拉森的。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和下个故事的开头，我们也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又上了船，再次渡过加利利海，回到了加利利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加利利到格拉森再回去往返一趟，就是为了给这个人赶鬼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备受折磨的人，他爱他，要救他脱离魔鬼一伙的辖制。耶稣在犹太会堂里朗读先知以赛亚书，他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是指着耶稣说的。耶稣从天上降世为人的目的，就是要拯救那些被黑暗势力所捆绑的人。他知道在格拉森有一个人生活在极度痛苦中，他宁可劳师动众坐船跑一趟救这个人。这个人有那么重要吗？他是耶稣的亲戚吗？不是。格拉森甚至是外邦人的地方，这个人跟耶稣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神爱世人，不仅爱犹太人，也爱非犹太人，不仅爱近处的人，也爱远处的人。耶稣因为爱的缘故才坐船来到了这里，但是耶稣和门徒坐船却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反而惊险万分。他们在湖上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在海上暴风中，船几乎要沉了的时候，惊慌失措的门徒叫醒了睡梦中的耶稣， 耶稣斥责风，命令海平静，于是风平浪息了。这当然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创天造地的神，他掌管万有，他有大能控制世界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借着险恶的环境要门徒们学习信心的功课。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吗？我信主以后很长时间看到这段经文，都觉得这是一种拟人的描写，圣经将海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。实际上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化中，海的确是孕育着生命的。在旧约圣经中经常提到海和海中的大海怪，比如在以赛亚书51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，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？诗篇74篇13节，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。在约伯记26章10到13节也这么讲，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，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，他以能力搅动，搅动又可以做平静大海，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，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，他的手刺杀快蛇。拉哈伯、大鱼都是指凶恶的大海怪，蛇寓意着古蛇，也就是魔鬼撒旦。所以在圣经中，海水是邪恶势力的居所。启示录第12章结尾的时候讲到，当大龙也就是魔鬼跟神的子民征战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海边的沙滩上等候他的党羽。第13章一开头，象征着敌基督的海兽从海里上来，跟魔鬼一起与神征战。海是魔鬼一伙的老巢。当耶稣一行人过加利利海的时候，鬼魔在水中兴风作浪，攻击耶稣和他的门徒。耶稣斥责风浪，显明了他对水中鬼魔的活动和能力的控制。他向风和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。马可福音1章里也讲到，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遇到了一个被邪灵上身的人，他惊恐地冲耶稣喊，耶稣，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斥责他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他叫着父子那个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耶稣讲话就能制服鬼魔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所以圣经也是有能力的。我们祷告如果按照神的话祷告，就有属天的能力，就必蒙神的垂听。以弗所书里说，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，祷告是属灵征战的兵器。所以读经祷告非常重要，因为通过他们我们才能获得属天的能力。教会想要兴旺，服事有果效，就必须具有属天的能力。人的能力非常有限，做的再多果效也很不明显，但圣灵一动工，什么事儿就都成了。神的大能是成就的关键，主耶稣一直都在向门徒们表明这一点。他们耶稣和门徒们过了海，到了格拉森，刚一下船就有一个人奔着他们冲过来了。他平时住在坟营里，早晚都在坟地和山里喊，还拿石头砍自己的身体自虐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说他不穿衣服，极其凶猛，人们都怕他，不敢从他待的地方过。这人力大无比，很难被捆住，就算很多次大家合力暂时制服他，给他戴上了脚镣铁链，过后他也把铁链挣断了，把脚镣砸碎了。这是一个疯子，这个疯子从坟地里跑出来，跑到码头来了， 并且一直冲着耶稣过来了。耶稣就是来找这个疯子的。整个故事都没记载耶稣的门徒们有什么反应，估计他们看到这一幕都被吓坏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彼得挥刀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，要跟抓耶稣的人拼命，可是遇见疯子他被吓住了，谁都怕不要命的。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因为被鬼上身了。他怎么会被鬼上身呢？因为罪。圣经清楚地表明，我们都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，除非我们自己允许，否则鬼的权势无法控制我们并使我们犯罪。使徒行传第16章讲到，保罗在腓立比宣教的时候遇见一个被鬼附的女仆，行法术让他的主人发了大财，他跟在保罗身后一连几天大喊，这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得救的道。保罗不胜其扰，就回头对那个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体里出来。结果那个鬼当时就被赶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格拉森的疯子之所以变成这样，也离不开他自己犯的罪。虽然我们不清楚他具体做过什么，邪灵借着他的罪控制了他，现在他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但其实他自己是非常痛苦的。首先他非常孤独，他被鬼附，凶猛狂乱，惹人害怕，谁也不敢接近他。在路加福音里说，他被治好以后耶稣要他回家，说明他是有家人的，否则他也无法生存，他的家人一定经常给他送饭送水，他才能活下来。因为他的疯狂，他也没法待在家里，他的家人管不了他，街坊四邻也被搅扰得不得安宁，他没地方去，只好住在坟地里，没有人陪伴他，他与世隔绝，自生自灭。其次，他没有尊严，他被鬼魔控制，赤身露体，颜面扫地。另外，旧约律法规定，人如果触碰了坟墓，就要7天不洁净，并且他摸到的东西都不洁净。这个人在礼仪上不洁净，别人看不起他，对他厌恶，也避免跟他接触。第三，他饱受折磨，他神志失常，心里痛苦，无论白天晚上都在坟地和山里哭喊，他还拿石头砍自己，身上伤痕累累，他想活活不好，想死死不了，不但自己非常痛苦，也让别人很烦。这样的人没有存在的价值，生活看不到希望。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特意来救这样一个疯子，主不嫌弃他，主知道他的痛苦，他的无助，以及他的绝望。这个赤身露体满身伤痕的人气势汹汹地跑到主的面前，什么也没做，而是扑通一声跪下了，然后高声请求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折磨我。很明显，鬼魔认识耶稣，清楚他的身份，至高神的儿子。这个称呼不但说出了耶稣跟天父的关系，也指出天父是超过一切其他神明以及天使的。鬼魔是耶稣的敌人，他当然不会主动迎接耶稣，他当然也不会甘心乐意的敬拜耶稣。可是为什么他大老远地跑过来呢？因为耶稣已经命令他离开这个人了。耶稣的话具有超然的大能，即使他不愿意接受，他也抵挡不了耶稣，他没有办法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创造他的主祈求，他求主不要折磨他。从对应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们知道，他担心自己被丢在无底坑里，在最后的大审判之前先受很多苦，跟耶稣做敌人做到这种地步也实在太惨了，一点尊严也没有。但是他的命运完全的掌握在主的手中，他也是没办法， 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。所以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请求是鬼魔请求主耶稣不要叫他受苦。这个故事里面第二个请求是鬼魔请求让我附到猪身上。二，鬼魔的请求让我附到猪身上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，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主耶稣居高临下审问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里问的时态说明是一种持续的催问的状态，耶稣不断的逼问鬼的名字，一方面表明他大能的权柄完全使鬼降服，另一方面也叫旁边的人知道自己在对付多少邪灵。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耶稣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某某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某某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某某某。最后这群邪灵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我叫群。群这个字来自于拉丁文啊，是罗马军团的称呼，当时一个罗马军团的编制大约有6000人，所以在这个疯子里的鬼不是一个，而是一大群，几千个鬼，难怪他那么有劲儿，谁也管不住。但如果主耶稣不来救他，他根本不可能脱离鬼魔的辖制。耶稣特意从加利利跑一趟给他驱鬼，因为这里有一大群鬼要对付。这群鬼不断地哀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特别是不要把他们打到无底坑里去。无底坑在圣经中指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所在，特别是水的深处以及死人呆的地方。在犹太传统中，无底坑更是囚禁鬼魔的监狱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耶稣要怎么处理呢？把这群鬼赶出来让他们留在格拉森吗？那得有多少人遭祸害呀，他们可比新冠病毒厉害多了，耶稣当然不能听他们的。这时候正好在旁边的山坡上有人在放猪，一大群猪，差不多2000头。格拉森是外邦人地区，当地人吃猪肉，所以有人放猪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摩西律法规定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他们不吃猪肉。群鬼看耶稣坚决要赶他们走，就求耶稣让他们附到这群猪的身上，猪去哪儿他们就跟着去哪儿。那群猪就是格拉森的猪，他们的意思当然就是留在格拉森，等耶稣前脚走他们后脚就出来再往人身上附。耶稣当然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但是主是何等的智慧呀，他将计就计，同意他们附到猪身上。于是这群恶鬼就出来冲入了猪群，附在了猪的身上。然后第13节说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那群猪按照主的安排从山崖的方向跑去，一直冲了下去，掉进了海里，全都被淹死了。赶鬼也需要赶鬼的技巧，耶稣当然有能力把鬼从这人的身体里赶出去，但问题是几千个鬼一下子给他们赶到哪儿去呢？如何确保这群鬼不会再留在这里骚扰别人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都送回老巢去。所以主就借着一群猪成就了他的计划。但是仔细想想，这个结果也不是必然的，猪着了魔应该是四散奔逃，仍然会给周围的人家带去很多麻烦。可是感觉这群猪被一个巨大的力量控制着，不得不集体行动，只能一个劲儿地往海里跑。我想很可能主差派的天使天军就在他们周围， 猪群变成了群鬼的临时监狱，天使天君把他们一路押送回了老窝。只不过门徒们属灵的眼睛昏迷，没有看见天使天君，就像先知以利沙的门徒。主耶稣的确是大能的神，不但有超然的能力，也有超然的智慧。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起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神命令亚伦在赎罪日献上赎罪祭后，要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。这里耶稣治好了人以后，也以驱逐牲畜离开人群去，象征着对一个人的拯救和洁净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所以他特意从加利利坐船过来救这个人，把辖制他的群鬼赶了出去，并借着一群猪把他们送回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，帮助格拉森地区彻底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这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二个请求，鬼魔请求主耶稣让他附到猪的身上。这故事里第三个请求是格拉森百姓的请求，你离开我们，他们要耶稣离开他们。三，格拉森百姓的请求，你离开我们。马可福音五章十四到十七节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两千多头猪突然狂奔起来，跑下山崖，淹死在了海里，这实在是惊悚事件。放猪的这些人赶紧跑到猪主人们的家里去报告，损失了这么多的牲口，他们要说清楚，否则要自己赔偿的。听到报信的人赶紧过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这件事实在太离奇了。当他们看到山崖下的海边密密麻麻地漂浮着大量死猪时，不得不接受这个难以置信的现实。两千头猪，这可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啊，两千头猪能有多少钱呢？中国近期的生猪肉价格大约人民币24到28块钱一斤，一头普通的成年猪大约150到200斤，按照一头猪100斤重，每斤肉25块钱计算，两千头猪就是500万人民币，相当于100万加币的价值，这的确是一大笔钱。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损失的呢？大家寻根究底，终于找到了耶稣这里。他们看见那个从前被鬼附的人，现在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地坐在地上，他们都感到害怕，在他身上的鬼到哪儿去了？有看到了整件事的热心人过来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。这些人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耶稣把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来，赶进了猪群，让猪投海淹死的。耶稣的本事可太大了，而且急功好义，治病不要钱，真是好人。可他帮一个人赶鬼，就让我们损失了两千头猪，但以后再帮别人解决问题，我们格拉森得损失多大呀？下一次该轮到牛羊了吧？对不起耶稣，我们这里庙太小，供不起你这尊佛，还是请你离开吧，越快越好，这样我们才安心。于是这些人就异口同声地求耶稣离开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很多时候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总是跟那些反对神的人一致，我常常觉得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合情合理，反而神的做法令我惊讶，让我难以接受。在今天这个故事里，耶稣用2000头猪，相当于100万加币，这个救了一个人，这样值得吗？毫无疑问，耶稣觉得这样值得。在耶稣看来，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灵魂更重要。他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被鬼附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人，并且是全世界失败者的代表。他不可爱，没有价值，不出色，没有成就，但主爱他，用重价换来了他的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，在神的眼里看为至宝，没有任何动物可以比拟。所以我们无论觉得自己是如何的无能，如何的卑贱，如何的污秽，神都不轻看我们，神都不撇弃我们。诗篇113篇7到8节说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神把我们看成王子，他要跟我们同坐，赐给我们尊贵的地位。所以我们都不要轻看自己，我们更不能轻看别人。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愿人人都得救。也因此，耶稣才会离开天上的荣耀，降世为人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耶稣爱我们，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，即使要饱受责难，经历屈辱，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马上咽气的时候，还大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常常反省自己，为什么没有耶稣的心肠？我常常认罪。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它能够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回到正路上来，但前提是我们需要谦卑。格拉森的百姓们求耶稣马上离开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受到了世界观念的影响，他们看重的是地上的财富和自己的需要，而不是有人脱离痛苦，从黑暗中转向光明。很多时候，当人们经历了主大能的作为，认识了真神之后，他们不但没有接受主，反而排斥他，这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和短视。他们没有对永恒真理追求的心，同时又注目于世界的钱财诱惑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儿。在这里多讲一下，这2000头猪明显不是一个人的产业，否则耶稣也走不了，肯定要被索赔。对于失去猪的那些人家来说，那个损失并不是不能承受的。但可惜的是，真就没人跟耶稣索赔，否则他们就会再次经历神迹。他们只是固执的要把耶稣撵走。这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三个请求，格拉森的百姓请求耶稣离开他们。这个故事里的第四个请求，被医治的人请求让耶稣允许他跟耶稣一起走。四，被医治人的请求让我跟你走。马可福音5章18到20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既然格拉森人不欢迎耶稣，不愿意接待他，他就带着门徒回去了。在他们上船的时候，刚刚被赶出鬼的那个人来求耶稣要跟他一起走，他并没有得医之后就忘了耶稣，他并没有急着回去跟家人团聚， 他反而要跟从耶稣，他相信耶稣爱他，他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但不是得耶稣帮助的人都有这样一颗心。耶稣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医好了十个患大麻风的病人，只有一个人回来跪拜耶稣感谢他。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刚刚才认识耶稣，之前都没见过面，就愿意跟着耶稣。很明显他是接受了耶稣的人，是耶稣的门徒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耶稣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耶稣接受了前三个请求，他接受了鬼魔的两个请求，没有让他们受苦，让他们附到了猪身上。他接受了格拉森百姓的请求离开那里，但是他却拒绝了一个人要跟从他的请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这个人回去跟人分享他所经历的神迹。主耶稣要用他的见证来传扬自己的名。这么做的目的，一方面主怜悯他，要他离开隔离的环境，回归正常的生活；另一方面主怜悯别的人，希望通过这个被拯救人的见证带领他们认识自己。很明显，耶稣自己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待在格拉森，但他要这个新的门徒继续他刚刚开始的事工。乍一看，耶稣拒绝了新门徒的请求是一个坏消息，但其实这个决定不论是对这个人自己还是福音工作都是好消息。最重要的，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耶稣知道这个人会完成他交托给他的使命。事实的确如此，这个刚刚脱离苦难的人顺服主的命令，真的就回去了，然后在低加坡里以自己的见证大大的荣耀了神的名。低加坡里是一个很大的地区，格拉森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城镇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一个宣教士，单枪匹马进入了一个福音的荒场，为主开疆辟土，这实在是极其艰难的工作。通常来说，一个人刚接受耶稣，信心还处于萌芽阶段，还很软弱，要他独自承担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的。但这个人却做到了，而且做得还非常成功。无数人听了他的故事以后都非常惊讶，毫无疑问，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寻找耶稣，并且将来成为了基督徒。我们可能认为他对福音知识掌握的极为有限，他还没经过门徒训练，他属灵的生命也还非常弱小，他实在不足以担当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但他的表现告诉我们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其实他回去传福音面对的挑战实在很大。首先，那里的人都知道他从前羞耻卑贱的光景，肯定有人歧视他，非议他。他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，战胜自卑感和羞耻感，与人接触。其次，亲人朋友们都曾经背叛过他，遗弃他，再次见面时他心里不可能没有仇恨，他不可能不想报复，他需要战胜这些怨恨和不满，开展工作。而他因着主耶稣无条件的接纳，有了与神同在的安全感，不再轻看自己，不再避开人群，能够跟人重新建立关系，分享见证。同时，因为他经历了拯救和洁净的工作，明白了救恩的重要性，他看重别人的灵魂过于自己被伤害的痛苦，他能够原谅那些背叛出卖自己的人，他能够用主的爱去爱他们，他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他变成了神贵重的器皿，神祝福的管道，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黑暗的地方。在他的身上，人们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不仅是他神智恢复了正常，还有他那不一样的生命。 他向我们证明了他侍奉主的能力。那么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相信圣灵在那个时候就与他同在，带领指导他服侍了，是圣灵的大能帮助他成就了极重无比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，耶稣不可能通过手机给他做远程培训，但圣灵可以随时与他同在。主的门徒可以通过圣灵成就一切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耶稣并没有实体的显现在这里，他在天上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与我们同工，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大能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我们现在进行的门徒倍增运动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成就主的工作。2000多年以前，这位重生的弟兄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如果这位弟兄拒绝耶稣的差遣，开小差，隐居无声，或是重新回到老的生活，只顾自己，神的旨意就不可能成就。在这里建立华人教会是具有挑战性，门徒倍增运动也很不容易，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坚持下去。就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前，一位远方朋友的家人被邪灵骚扰，出现了幻听幻觉的症状，一群鬼魔向他讲各种话，他白天晚上都无法入睡，无法正常生活，精神恍惚，他自己和家人们都极度疲惫痛苦，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解决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后来他们找到了我，感谢神，我以前接触过这种情况，有一些经验，我跟他们一起祷告，教他们学习圣经，为他们进食祷告，我求圣灵充满我，赐给我属天的大能，战胜邪恶势力。感谢神，终于把邪灵赶走了，现在他们的情况大有好转，但还是需要继续亲近神。因为如果不真正把基督耶稣接到心里，单单敬拜他，鬼魔早晚还会来骚扰他，到时候可能祸害更严重。而最有效的抵挡魔鬼攻击的方法就是服侍神，就像这位曾被鬼附的弟兄一样。我们经历的事情，现在有，以前有，将来还会有。我们一切的难处，无论现在以前还是将来，都要靠着主耶稣才能解决，只有他才有能力拯救我们，只有他才能用无条件的爱接纳我们。顺便说一下，李伟光曾经接触过教会，希望他是因为信主以后才病得医治的吧，愿神赐恩给他，扭转他的人生，祝福他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借着今天这个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毫无希望的疯子是如何变成了祝福别人的宣教士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称颂你，你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，你看重我们过于世上一切的财富，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。感谢你主，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激励我们这里所有的人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也为你宣教布道，去赢得灵魂，在灵战中得胜，成为世代的祝福，成为万人的祝福。祈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